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5月1日，复活期第三主日，教会开启圣母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指出帮助受害者痊愈应成为地方教会的规范。国际女修会总会长联合会强调，在同道协行的旅程中拥抱脆弱。圣座与越南在对话合作中发展关系，并取得积极进展。工作在乌克兰的灵医会传教士们指出，给病患带去希望，让基督临在。巴拉圭教会指出，记者的任务是探索和传达真理，向我们的人民传达希望和生命。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4月29日结束年度会议后，蒙教宗方济各接见。教宗感谢这个委员会完成的工作，强调这些工作使未成年人和脆弱者如今在教会内更有安全感。痊愈的道路漫长且艰难，需要一种有依据的希望。这希望建立在被钉十字架且战胜十字架的基督身上。教宗首先提到，按照最近颁布的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保护儿童委员会归入了圣座教义部。教宗说，也许有人认为这种安排会危及你们的思想和行动自由，或者也会除去你们所负责的问题的重要性。这不是我的用意，也不是我的期望，请你们有所警惕，不要有这种顾虑。教宗接着勉励在场人士，提出帮助教会保护未成年人和脆弱者的最佳方法，同时意识到正义和预防相辅相成。因此，要使保护和治愈曾受侵害的人成为教会生活每个领域的规则，现在是新的开端。与其他部会合作乃是丰富的途径，能具体落实教会保护人的尊严和脆弱性的责任。撒下的种子正开始结出好果实，在世界上那些有可靠数据和资源的地区，圣职人员侵犯未成年人事件这些年来明显下降。教宗要求保护儿童委员会每年应提供关于教会为保护未成年人和脆弱者采取措施的报告，内容应靠得住和透明，以此厘清已走过的路程和需要改变的事物。教宗祝愿在这项工作中能有明显的进展，若没有进展，信友们会继续对他们的牧人失去信任，福音的宣讲和见证也越来越困难。国际女修会总会长联合会第22届全体大会将于5月2日至6日在意大利罗马召开。本次大会将围绕脆弱性和同道协行这两个主题展开。总会长联合会4月29日在梵蒂冈新闻室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大会。在介绍会中，国际女修会总会长联合会主席卡夫卡修女说，新冠疫情使脆弱性更加明显，今天修会生活也很脆弱， 我们正经历一个危机时刻，一个转变进程，需要本着福音和同道协信的精神，重新解读作为服务的领导人权力的执行和使命。卡夫卡修女明确指出，从同道协信的观点来看，当我们拥抱脆弱时，我们就会加强相互间的支持。所有奉献生活团体的共同点是，在有需要的人和脆弱者中回应天主的召叫，但时常我们把自己放在有权势的人的一边。修女指出，女修会总会长们愿意接受邀请，与被边缘化和遭排斥的人同行，在分辨和宣讲福音时以耶稣为中心，因为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关于脆弱，女修会总会长联合会副执行秘书库迪·伊鲁皮尔修女深信，认识到自己的脆弱需要勇气。这个国际女修会总会长联合会自1965年成立以来，一直继续走根植于其内的同道协行的道路。法国阿让圣母会总会长宗塔修女认为，一起行走意味着活出不同的神恩的共荣、参与和分享经验，为今天需要协作、包容和融入的使命汇集资源。他也提醒说，不要将同道协行仅仅理解为是一个流行的词语，同道协行的旅程已经开始。国际女修会总会长联合会执行秘书穆拉伊修女列举了几项举措，诸如国际天主教儿童关爱组织在非洲国家启动的一些照顾儿童的项目，现在也引入了亚洲，成立照顾和保护儿童及脆弱成年人委员会，保护最脆弱者的倡议，以及关怀世界上年长的修女等。在共有1900位女修会总会长中，约有700位将参加本届国际女修会总会长联合会全体大会，他们中的520位将亲临罗马，其余的总会长将通过连线参与大会。信仰通讯社消息，圣座与越南关系正在走上一条良好的发展道路。4月22日，越南政府副总理范平民正式接见了以圣座对各国关系部副部长瓦霍夫斯克蒙席为首的，在河内参加越范联合工作组对话的梵蒂冈代表团。范平民副总理表示，对越南梵蒂冈关系取得积极感到高兴，强调了双方的频繁访问和接触，联合工作组的工作将有助于巩固和满足双边共同利益，为越南天主教会团体创造良好条件。副总理高度赞赏圣座继续关注并领导越南天主教徒，后者则为国家生活做出了具体的贡献，尊重越南法律，促进社会与宗教和谐。同时他还邀请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访问越南，会晤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河内政府外交部副部长何金玉强调，越南的政策是尊重和保障国内的宗教自由。此外，当局历来关注天主教会的需求。越南代表充分表达了对越南圣座关系取得积极进展的喜悦，赞赏圣座非常驻越南代表为帮助增进相互理解与合作所发挥的作用。双方还谈到了加强双边外交关系，在对话与相互尊重基础上，研究未来建立宗座常驻河内代表处的必要步骤。此前，双方代表团在内政部举行了会谈，内政部副部长武战胜向教廷代表瓦霍夫斯克蒙席表示，越南的宗教法规尊重国际法准则，越南始终致力于创造有利的条件，使宗教组织按照宪法和法律开展活动，确保每个人都有权在各自的家中或者宗教活动场所自由进行宗教活动。4月23日，瓦霍夫斯克蒙席在河内总主教座堂主持了弥撒圣祭，河内总主教区总主教武文天 邀请在场人士始终与教宗方济各共荣，向他展示我们的爱，与普世教会紧密团结在一起。弥撒最后，瓦霍夫斯克蒙席向地方教会团体表示，很高兴作为圣座代表访问越南，感受了越南教会信仰的生命力，并向越南教会团体颁赠教宗方济各的宗座霞服。此外，梵蒂冈代表还将出席越南主教团年度全体大会。信仰通讯社消息，灵医会奥地利省会负责人乔治·阿尔弗雷德神父介绍援助乌克兰难民，特别是乌卡切沃地区的情况时表示，乌克兰难民中有很多人因为健康状况不稳定而生病，他们无法行动，被困在医院的病床上或者轮椅上，还有失去一切的孤寡的人，被抛弃的人。我们还帮助那些家人上前线的家庭，一些人只想办告诫祈祷。目前奥地利的灵医会士们在奥地利匈牙利灵医会平信徒协会以及匈牙利明爱会的支持下，共同援助逃到穆卡契沃的数千名乌克兰难民。上个月，阿尔弗莱德神父两度前往乌克兰，给那里的难民病患带去希望和安慰。他告诉我们，在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慷慨捐助下，我们购买了大批食物和药品，但很多基本生活必需品这里还没有，或者价格很高。但不仅限于物质方面，人们更加需要的是精神方面的养料，重要的是倾听病患，用祈祷支持他们，给他们带去希望，由此构成稳固的精神纽带。事实上，他们为仍然留在战区的人和炸弹下被迫逃离祖国的人祈祷。乔治神父强调，我们的祈祷能帮助人们重新找回内心的和平，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打造祈祷的桥梁。国家和家园可以被摧毁，但通过祈祷，在我们内心深处构筑的天国是坚不可摧的。我们可以通过祈祷相互交流，人与人的交流，灵魂之间的交流，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的召教。看到基督，善度信仰生活，感受基督，也尝试着做基督。圣召可以给人带来希望与信心，在我们内的基督可以让这一相遇实现内在的痊愈。信仰通讯社消息，4月26日巴拉圭全国记者日之际，亚松森总主教区总主教马丁内斯·弗洛雷斯蒙席发表文告指出，记者的任务是探索和传达真理，向我们的人民传达希望和生命。文件中，总主教谈到对教会而言，按照我们的导师耶稣的教导，真理使人自由。记者的神圣职业有着传教使徒性的意义，记者承担着名副其实的使命，那就是让人们牢记消息的中心是人。言论和出版自由是这一职业社会职能的两大重点，教会鼓励和赞赏记者们为服务市民的工作。总主教敦促新闻记者，无论信徒与否，继续巩固为真理服务的圣召，无论遇到任何障碍或者限制。最后，弗洛雷斯总主教援引教宗方济各的话，告诫新闻记者们要特别关注真、善、美，在教会共同面临的挑战面前，要彼此相互支持，向我们的人民传播希望与生命。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圣若望福音第21章第一节到第14节。这些事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显现给门徒，他是这样显现的：当西满伯多禄，号称迪迪莫的多莫，加里勒亚加纳的纳塔乃尔，宰伯德的两个儿子和其他两个门徒在一起的时候，西满伯多禄对他们说：我去打鱼。他们回答说：我们也同你一起去。他们便出去上了船，但那一夜什么也没有捕到。已经到了早晨，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没有认出他是耶稣来。于是耶稣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有些鱼吃吗？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向他们说：向船右边撒网，就会捕到。他们便撒下网去，因为鱼太多，竟不能拉上网来。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对伯多禄说：是主。西满伯多禄一听说是主，他原是赤着身，就束上外衣，纵身跳入海里。其他的门徒因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坐着小船，拖着一网鱼而来。当他们上了岸，看见放着一堆炭火，上面放着鱼和饼。耶稣对他们说：把你们刚才所打得的鱼拿一些来。西满伯多禄便上去，把网拉上岸来，网里满了大鱼，共153条。虽然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耶稣向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饭吧。门徒中没有人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随上前拿起饼来递给他们，也同样拿起鱼来递给他们。耶稣从死者中复活后向门徒显现，这已是第三次了。我先在耶稣这位永恒岸边的陌生人那里收敛心神，他愿意使这个祈祷时间硕果累累，我只关心与他的相会就够了，相信他愿意常与我保持联系，他也将使我摆脱对自己的感觉和思想的依恋。我在我祈祷的地方尽力，并让自己意识到他临在于这里。他在我内祈祷超过我自己，因为我知道他是主，所以我用一种姿势表现出我的敬畏。我采取我的祈祷姿态，尽可能少地挪动自己。在这里，我就好像是以撒下渔网的那些渔夫们一样。我祈求天主赐我恩宠，使我能像他们一样生活，全身贯注于他的言语和示意，使我的一切意向、行动和作为纯粹为侍奉他、赞颂他、至尊无上的天主。现在我概览一下这个事件，整夜的劳苦一无所获，却在门徒们中为另一种捕获创造了空间，那就是那在他们信仰的网里生活的主。我怀着感恩的心想象事情发生的地方，即加里勒亚海燃着炭火的岸边，我恳求天主赏我特别的恩宠，让我在内心认识主，像若望那样，或是首先在岸边的陌生人身上认出是主。西满伯多禄对他们说：我去打鱼。他们回答说：我们也同你一起去。他们便去了，上了船，但那一夜什么也没有捕到。他们撒下网，这时是黑夜，等待收网一无所获。他们再撒网，再等待，怀着更大的期待收获，但是一无所获。就这样过了一整夜，直到天色破晓， 捕到鱼的机会终于来了。我想想自己的失败、弱点、错乱的喜好，我已经为这一切所拖累很久了。而现在才寻求一些改变呢？我也可以想一想自己的祈祷。我虽然愿与耶稣在一起，但却常常离他而去。已经到了早晨，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没有认出他是耶稣来。于是耶稣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有些鱼吃吗？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向他们说：向船右边撒网，就会捕到。我想象渔夫们是怎样再次撒网的，但这一次不是基于他们作为渔夫的职业常识，认为夜晚才是捕鱼的有利时机，而是由于这位陌生人这样说了，出于对他的信赖。我在信仰中看见，此时此刻同样的事也正在我身上发生。耶稣站在永恒的岸边等待着，直到我把自己托付于他，他要使我的生命结出丰硕的果实。我可以开始重新祈祷，开始和自己的软弱搏斗，但现在确实在与他的交谈中进行的。在祈祷中，我也会更强烈地意识到他的临在。如果我慢慢地祈祷，时而停顿，以便聆听他是否想要跟我说些什么，那么我就可以在他临在的意识上成长。我不再需要觉得自己似乎是在身单影只地生活着。他愿意我在一切之中认出他来，也包括在卑微之中。他们便撒下网去，因为鱼太多了，竟不能拉上网来。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对伯多禄说：是主。西满伯多禄一听说是主，他原是赤着身，就束上外衣，纵身跳入海里。其他的门徒因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坐着小船，拖着一网鱼而来。重要的不是面包和鱼以及宝石，而是与耶稣的结合，是认识到他在引领他的教会。如果我因他的帮助克服了自己的软弱，那么重要的不是在于改善本身，而在于与他的亲密关系增长了。因此，我的缺陷和失败也能变成我的利益，在与他结合方面的利益。一个人的错误和软弱，往往要比他积极的品质和他的成功带来更多精神上的利益，因为德性和自制很少不会导致我们丧失自己的力量，而错误和失败则更愿意把我们引向耶稣。当他们上了岸，看见放着一堆炭火，上面放着鱼和饼，耶稣对他们说：把你们刚才所打得的鱼拿一些来。西满伯多禄便上去把网拉上岸来。炭火虽然把伯多禄推到了中心的位置，却也使他想起他作为耶稣门徒生涯中最黑暗的一夜。为了借耶稣得到举扬，我们不必掩饰我们的罪过和软弱。我们内的恩宠使我们的自信削弱，直到最后的堡垒，即我们的自满自足把守的坚固堡垒被攻克，这时才会发生传统称之为撕裂的心的现象，天主才能够举扬我们，而不致使我们高傲自大。共有153条，虽然这么多，网却没有破。伯多禄把中途们捕鱼所获收了下来，153条鱼，正如根据古代的生物学说所说的世界上鱼的种类。换句话说，在教会网内汇集了普世性，也就是大公性或普遍性， 所有的种族和语言以及地位都在他内同属一家。虽然区别很大，但合一的网却未因此而破裂。裂痕不会在这方面改变什么，因为耶稣自己就是合一的纽带。合一源源不断地从他内产生出来。耶稣不屈服于分裂，他是教会的头，他是教会的主人。耶稣向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饭吧。门徒中没有人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随上前拿起饼来递给他们。天主临在的意识使耶稣在此显得既遥远又接近。显而易见，这里渗入了古代基督徒感恩祭礼的气氛，散发着对主临在的敬畏之情。在祈祷结束时，我并不轻易地过渡到日常生活秩序中去，而是努力超越祈祷的界限，将祈祷的精神带到日常生活里去。我让耶稣带领我走向天父，把我的心献给天父。最后，让我们怀着敬畏的心，一起缓慢地诵念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